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环节里面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来信哈。3013的朋友呢说，真儿姐、木心姐你们好，我最近啊很受伤，所以我就想给你们写信，我觉得我需要你们的指点和帮助。我从小是奶奶家到大姨家到老师家长大的，反正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长大了才回家，导致我啊很没有安全感，我怕被丢下。就是因为这样呢，我结婚之后啊就会有意无意的控制我老公，不让他出门和朋友喝酒聚餐。他出去呢，每一次我都没有安全感，我就会一直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也知道他身边的朋友不信主啊，他会去不好的场所啊，我就怕我的丈夫被带坏了。就是因为这样呢，导致了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我还会和我婆婆说我丈夫又出去喝酒了，11点都没回来。结果我婆婆听到我发信息呢，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婆婆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你给我回来哈、啊！这个老公就非常生气的回来，就跟我吵架。所以呢，我老公一直都认为这是我的原因。我们最近啊，就因为这个有很大的矛盾，他不怎么搭理我，我该怎么办？请你们帮我带导，也给我一点点的意见。
我们觉得这一定不是一个个案，好像、
我就是这样的
哦，无法想象。
不不不，珍儿姐，在我没有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前，我对我的前一任男朋友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安全感。那我的前一任男朋友呢，又是电视台的主持人，长得又帅，身边的野花特别的
多了
、蝴蝶也特别的多。回头去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疯婆娘哈，因为她是电视主持人，要录像，她只要3次不接电话，我们俩一定是大吵，以至于我们俩谈了4年的恋爱，最后就是非常痛苦的诀别。我信主之后，慢慢的回忆我之前的这些状态的时候，我发现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所以他在我7岁以前都是没有与我成长的。那我也同样意识到说，一个父亲在一个女儿的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这个陪伴的力量，也许在他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会马上的看到那种力量，但是父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女儿的这种安全感的建立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在这个姐妹的信当中看到说，我因为从小吃百家饭，从来也没有跟父母在一起，所以我缺乏安全感。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而我也意识到了问题。读到这个姐妹的信件的时候，我除了心疼她，我觉得我能体恤她。我知道当时对你所爱的人，你不想要放手，你又害怕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真的就是像一个疯婆娘。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就是疯婆娘。
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是长期处于一种恐惧和焦虑的状态当中，因此呢，他在维护关系或者是建造关系的事情上呢，其实是处于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因为他会过度解读。过度解读呢，其实有些时候用一个医学名词很简单，就叫过敏啊，就是我因为某一些事情特别的容易引起我的过激的反应，所以呢，我就会产生一种正常的人、健康的人不会有的过敏的反应。
是
啊，那这个过敏的反应严重的真的会窒息哦。他不单单是自己觉得喘不上气来窒息，他也会让他身周围的人感觉到非常的窒息。这就体现在亲密的关系上面，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一个非常焦躁的人，他时刻的作为就是要控制，因为我必须要在我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情况下，我才会觉得踏踏实实的那种感觉。否则的话呢，不安全感会让他窒息，所以他就要透过控制让自己能够缓过气儿来，就是让自己能够存活下来。但你想想看，他身周围不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吗？因为时刻要被他控制。你想，一个正常的人不会需要一直打电话，因为一直打电话，我们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急事，而且是那种十万火急的事情，我们才会一直打电话。通常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接受到对方持续不断的一种由于没有安全感所带来的这种，
其实是一种骚扰，不是说依赖，这是一种骚扰，
绝对的，因为它会让人持续不断的感受到一种攻击，就是我现在需要来查看一下你在做什么，你如果不能给我合理的解释的话，我就立刻产生不安全感。那不安全感会导致人有攻击性，就是我会指责你，我会猜测臆想，我会活在一个极度的猜测的这种情况当中，除非你给我证据， 证明我猜测的是错的。那你想哪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会时时刻刻要记得说提供这些证据让对方，就好像我24小时都在法庭上面不断地面对控诉法官对方辩方律师的各种各样的挑衅，所以没有人愿意在这种环境里面去生活。因此呢，当我们失去安全感会导致我们想要控制别人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是第一个受害的，久而久之呢，也会导致别人对我们的排斥，让我们更加的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怎么才能够从这样的一种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呢？福音，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宣读以赛亚书，就是提醒我们，他福音全部的内容，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安慰伤心的人。亲爱的这位姐妹，其实你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从小到大的不安全，导致你现在呢被捆绑，然后你又想要去捆绑别人，带来的就是伤心。我在想，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你也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能不能够在主里面仔细的去思想，什么导致你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也是游离的，忽远忽近的，或者直接就是像你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你是怎么信主的？因为通常信主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出去，
是，
那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如果你不是真的信靠的话。所以我们鼓励你重新去思想，如果你真的相信主基督耶稣的爱，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现在与你同在，他有力量可以拯救你，可以挽回你，可以释放你的话，那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其实只是表现出来，就是你对真理并不清楚。因为如果你晓得真理，真理必定会让你得以自由的。所以今天呢，除了你自己的跟神的关系之外，我们觉得你也要寻求帮助，就是看一看一些在教牧辅导上啊，牧者能不能帮助你去分析一下你自己过往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伤害，你要怎么去有系统的得医治，寻求帮助。
诗篇61篇5到7节的经文，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这一段经文当中，木星在重音上面呢，特别的提醒你，你的盼望不是你的老公，你的拯救不是你的婆婆，你的所有的信心、盼望、磐石、避难所都是神。所以你自己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我要跟大家讲，木星以前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我可能跟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的是这样。我那个时候就会猜测啊，他是不是跟别的女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明明他是在录像，可是我就认为说他肯定跟别人去约会去了啊。就从一开始的猜测到最后的谩骂，再到最后就是动手，这个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关系的撕裂哈。我现在回头去想，是神保守了我，神把我从那样的一段不好的、不健康的关系当中一把提出来。因为在我们曾经恋爱的4年当中，分分合合很多次，恨的时候咬牙切齿，爱的时候死去活来啊。每一次当对方一求饶，哎，马上就和好，直到最后一次。现在回头去想，是神一下子把我从那个过程当中提拔出来。我在那一刻，现在回头去想，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我在跟他宣告了分手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跟所有人都说我分手了。这个是我以前从来不敢公开的去说我从此分手，而从那一天开始，我好像就再没有任何的留恋。这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这真的是神在那一刻救了我。那么这个姐妹，我的经历，我的过程，完全被释放的过程，神同样会在你的身上去成就。那个时候我不信主，但我在未出母腹的时候神就拯救了我，我更要感恩。可是如今你认识了主，你就更有了被拯救、被释放的一个确据，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握着这个神的应许，你一定会被释放。其实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原生家庭的破碎，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例子，太多的见证，就是从原生家庭的这种不安全感当中走出来，被神的爱充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去苛责对方，伤害他身周遭的人。我自己在想啊，你去求助你的婆婆的时候，你不觉得婆婆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而破裂吗？你没有起到一个 peacemaker 和平的使者，你成为为了这个家庭的问题的制造者。所以 你只有依靠神。木星现在回头去想，我感恩呐、啊，主啊，谢谢你当时把我从一个疯婆那样的状态提拔出来。而我遇到我的先生之后，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完完全全的包裹，他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在我每一次有一点崩溃或者是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马上用爱包裹我。那么这个姐妹，我相信你的丈夫因为还不信主，或者说你的丈夫身周遭都是不信的环境，他也许没有办法给你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包裹，那就到神那里去，因为神可以给你一个完完全全的包裹，让你从那样的一个怀疑、纷争、苦读、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当中慢慢慢慢地走出来。
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恶的世界，破碎的世界，所以哪怕我们自己天生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乐观的人，也会由于后天的各种各样成长的环境会导致我们的安全感的缺失。但是问题就是，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位姐妹呢，不单单是安全感缺失，我认为她是丝毫没有安全感，她对安全感和一个在爱里面被包裹的感觉是彻底破碎的。因此呢，这个建立的过程呢，真儿就鼓励你一定要去了解明白上帝对你的爱是怎么样的，他是不离不弃的，他是不会忘记你的，哪怕你的父母亲都有可能忘记我们的孩子，但是神却绝不会忘记我们。你已经信主了，却仍然过得这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允许福音成为你整个生命翻转的一个大能，反而呢，用一个照样的习惯性的一种生活的破碎的惯性和态度和常态去面对你的关系。当然，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就是总是要有个切入点的。刚刚木星在讲的就是神给了她一个好的丈夫，导致她得医治的过程比较顺畅，比较容易一些。那有可能呢，今天是你已经信主了，那你信主之后呢，要从你的态度的转变可以引发你们婚姻关系的一个转变。
是，
即便是一个最完美的丈夫，他也不见得能够完完全全的
填补
我们的安全感的缺失的需要，因为最终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因着在神面前被爱的这个确据，导致我有力量可以选择相信。别忘了，爱其中有一个特质，就是爱是凡事相信。你必须选择相信你的丈夫，而不是说他给我让我看到了，或者是他给我提供证据了我才相信他。信心本身有个很大的层面，就是预先选择相信，因为相信上帝，所以选择相信你的丈夫。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信任，丈夫也会得到激励，他会愿意活出一个值得你信任的这种生命来。因为没有人可以透过律法叫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个圣人，但的的确确我们看到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我们为你祷告，求主来帮助你，医治你。
我们也要鼓励我们这个姐妹，每一次你想要给丈夫打电话的时候，你就给神打电话，
是
祷告哈。这个时候呢，不仅要祷告神来平复你焦躁的心，没有安全感的心，也要求神看顾保守你的丈夫，让他呢在身体上在灵里不要软弱，这都是你可以去求神去做的事情。不要再给丈夫打电话，不要给婆婆打电话，尤其不要给婆婆打电话。两口子的事儿啊，千万不要把公婆娘家扯进来，因为你就会让关系更加的复杂。
是，
而是给神打电话，把你的所有的不满、痛苦、忧虑倾泻给神，因为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所有的拯救和荣耀都在乎神。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